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昨天我在家里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呢当然是好书，因为有历史性的，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这本书叫做 Luther Lectures on Romans， 这个是马丁路德这个罗马书讲义，这个呢在我家里很久了，我也看了一会儿，但是昨天再拿出来看的时候，就特别看他前面的 forward 前言，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的事情。那我知道这本书呢是马丁路德学生，就是听的人把它抄写下来的，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要出版，但是呢也只讲过这一次，他讲了90小时啊。以后加拉太书他讲了很多次，但是罗马书呢我想他只讲一次，因为这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历程，也对整个改教运动，就是更正教的这个从天主教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里面重新恢复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读的时候也知道有些话呢是当时针对他当时教皇整个 papal system 整个教皇的制度而讲的啊，所以也难怪这本书不是大家都把它全部的再拿来一再的翻译来阅读，并不是。所以这本书特别 Lecture on the Romans， 他讲的方法呢跟我们现在一样，一节一节的讲，一段一段讲，而且也是前面几节讲很多，到今天这一段呢就很快跳过去，一直到最后重要的地方他再讲很多，不重要的地方呢他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啊。所以你要读一个完整的解经在这里找不到，可是一些关键性的经文在这边讲得很详细。那今天我们已经上次把第七节讲完了，第一章第七节讲完了，那么这个前面七节的重要性呢我想大家看听的话也就知道啊。那么在这个七节圣经里面，我们重要的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些思想啊，在以后在底下的经文里面会再出现。那么今天我们就直接从第八节看起，因为第七节所讲的呢那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以后有机会再重复。那么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按照当时所有一些书信的格式，这一段是问安的话，前面的问安，问安还没有完，第一节开始一直其实说是应该可以说到15节都是他的问安的话。而这个问安呢在保罗书信中间是最长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对于罗马教会不是那亲身带过的，所以他对于那里的弟兄姊妹们需要有一种比较完整的交代，而这个交代中间讲到他的职分啊，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也讲到他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要把一些属灵的事情告诉他们。那这个呢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荐信啊，他自己推荐自己，可以说自我介绍啊，用荐信两个字呢稍微重了一点，自我介绍。不然的话他罗马教会为什么要接纳保罗啊，这就是保罗写信的目的。所以从第八节开始，我们前面讲他是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谁啊，底下呢第四节以后，这个第七节以后呢问安，写信给罗马的人，那这个问安的到此是一个段落，底下他就祝福啊。一般讲起来呢，当时信书信的格式都是这样，写信的人，收信的人，然后就一种祝福或者问安啊，问安加上祝福。那这里呢我们看见第八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这个第一两个字啊是中文的翻译啊，那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回事，保罗就第一没有第二，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很多第一第一，所以这个第一呢应当翻作首先啊，或者说最重要的啊，翻作首先呢当然中文的首先我向大家问候，那这就没有第二了，因为开始的时候这是开始的语词啊，它的惯用语。 那这里呢，中文的翻译靠着耶稣基督，其实他的意思说在耶稣基督里啊，保罗一个非常特别的用语，在基督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是他生活生命的全部。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啊，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错，基督耶稣成形在我们里面，生命，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在生活来讲，在我们的经历中间，若是我们不懂得在基督里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很清楚很明白的有一种对照啊。所以保罗的用语喜欢用这个字，可能是他创造的，但是并不是他凭空创造的。我想跟约翰所说的话呢有点关系，因为约翰福音17章里面记载啊，保罗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在我的里面，一种相互的在，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所以有这个根据呢，保罗说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很突然或者说不难很难了解的字。那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呢？是靠神恩典。可是当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成长的时候，在基督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以前我在 OCC 的时候讲过一连串，讲过几次，就是看保罗书信里面为主而活的观念啊，在基督里的观念，这几个观念是非常相近的，也是保罗神学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虽然他在问安的话里面提起在基督里，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在基督里却是保罗神学的重点，也是他属灵生命的根基，在基督里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话啊，这个后书讲的话啊。所以这个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也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就用出这个名词来。所以首先我在基督里为你们众人感谢神，连他的感谢都是在基督里，也可以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对于整个的教会，包括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真实的生命的关切，因为他知道他跟他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割的，在基督里就是全教会，基督身体都在里面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因着这个地位，那中文翻译我靠着耶稣基督呢，到底靠什么呢？就不很清楚。当然你可以说靠着这个地位那是正确的啊，因为靠着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地位呢向你们问安，要不然的话怎么叫我靠着基督耶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呢？就很难解释啊。靠什么呢？啊，靠关系吗？靠情面吗？靠什么呢？都不是。所以这里他说他感谢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个信德两个字简单的翻译就是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个人的信心，是你们的信仰，用今天的话来就是信仰。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信仰这个字，因为中文圣经没有这样翻译，不知道是为什么。信仰这个字呢有点，也许在一般的中文里面会给他感觉就是一种主义啊，我们信仰什么什么主义。那其实信仰这个字是个好字，可是因为世俗的用法已经有它特定的指示的这个范围，所以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当初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不用信仰两个字啊。我很难比较说信仰两个字的成型是在近代才开始，还是以后还是在翻译圣经之前，因为信仰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古文的历史中间也是没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字。那么圣经呢很可惜没有用信仰这个字，也可以说呢因此信仰这个字专专被世俗的人用去了。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用信仰很简单，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 doctrinal 啊，这个这方面的了解。所以保罗说你们的信心，你们这个信仰对于基督耶稣，基督教信仰已经传遍了天下啊。那么我想从保罗的眼光，当时的眼光，以罗马代表全天下，或者说罗马的影响力在全天下，这个全天下当然是指着罗马帝国所到的范围，天下的范围呢，中国人从前也是说天下是指着中国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可能性啊。所以在这里表示说保罗虽然人远在哥林多啊，我们假设这封信他从哥林多写出来的，就是说他因着基督徒们的努力跟他们所传扬的福音，这个信仰已经全罗马帝国都已经知道了。那好，这个话呢有些这个解经家呢当然也是世俗的看法也没有错啊。保罗呢先礼后兵，也可以说是先讲一番客套话。那我希望我们不是从客套话的方法来了解这个情形，而是从保罗的心胸，保罗的度量 他的胸襟来领会他为什么为罗马教会感谢。如果你从客套观点来讲呢，就是啊，我们问安，当然你好，我好啊，今天过年的，啊，过年好，都很客气啊。那么先讲他们的好处，当然是一种礼貌。可是这里呢，我想我的领会比这多一点。保罗的心胸，这个天下为公的心胸，怎么说？我们《礼运大通篇》里面说，利不必出于己身也啊，不必为我啊。所以呢，不一定每件事情是我自己做了才有 credit 才有功劳。别人做的他一样给快乐，因为我们很知道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保罗特别推崇在罗马教会所传递的信仰啊，所以表达的信仰，就是表明他心胸，他的胸襟很大，只要是属于基督教会，他都看见他们的表现好，也不分谁的功劳，他一律称赞啊。那如果你光称赞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那我们也觉得说自夸老王卖瓜的这个嫌疑啊。而且如果是保罗走了以后呢，这教会变质了，他也不能继续称赞他们啊，一定会很严重的指责。但是你看每一封书信里面保罗都有问安，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保罗是一个看正面事情的人，虽然有错误，但是对于正面的他从来不消极。所以这里讲到罗马教会的优点跟长处，我希望我们领会呢不是一种客套话而已。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啊，信德传遍底天下。底下一句话，一章九节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这是整个一句话，你读完就知道保罗呢不仅是感谢，对着这个罗马教会书信中间提出感谢，也称赞他们，感谢神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并且保罗一直为他们祷告，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啊，底下就是第十节开始，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那当然，底下我们读下去为什么恳求？可是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在神面前，在基督里生活的人，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在基督里产生的负担和产生他对于自己对于基督身体的功用那种意识，并且他的实行方法更是去祷告。我不知道这句话多少年来几千年来有多少人读到而产生一种警惕，可能我们因着这句话影响，尤其侍奉主的人就知道祷告的重要，也知道我们跟主中间那个不能分割的关系，所以任何的执事从这里开始。彼得也告诉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也就是说以祈祷开始他的侍奉工作。保罗对于罗马教会虽然没有去过，他也是从祷告开始，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神的面前向他们所发出来的一种友谊的友善 friendly 啊，交通的一种态度。而在这里呢，他特别也提到了他为什么从祷告开始，因为他说他是用他的灵来侍奉。这个心灵两个字呢，如果把心去掉，就更深刻的理解，用他的灵来侍奉 ，numata 啊，就是 spirit， 用他的灵来侍奉。那什么意思？我们很知道用我们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也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做事情啊、传道啊、讲话啊、跟人接谈啊，或者是访问啊，或者帮助人，都是用身体。那怎么用灵侍奉吧？这个用灵侍奉是一个。讲讲而已呢，什么叫用灵侍奉呢？还是仅仅说在灵里侍奉呢？那什么叫在灵里侍奉呢？你就知道保罗的灵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在神的面前有感觉有反应，而且有力量，能做很多灵里的工作。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信主的人领会到这些属灵的事情，可是我们讲属灵事情跟保罗说用灵来侍奉那个当中的距离可能还很大。尤其到第七章第八章保罗讲到他灵里面的挣扎跟肉体挣扎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灵是活泼的，他有挣扎，灵不是死的。那今天我们信徒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灵是活的，但是什么叫用灵侍奉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里的字叫做 Latreo， 我以前在刚刚开始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很花了一点时间，我也写了这本书，叫新约的读词，只读了一个词，侍奉的问题。什么叫做新约的侍奉？其中提到最重要的字就是 Latreo， 这个字呢 可以翻作敬拜，也可以翻作侍奉，而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活在神的面前。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那 trial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千变一律，没有例外，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而且是跟神的关系有关系的。我们呢，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种敬拜，就是一种侍奉。所以每个人都在侍奉神，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可能侍奉的好，可能侍奉的不好，可能你的灵没有发生功用，你不再侍奉，你的灵很软弱，不知道怎样侍奉，天天抱怨。其实呢，我们在神面前听话，这就是侍奉。我们在神面前表达说，神啊，你是神，我是人，我是你造的，属乎你，我的生命从你而来，这就是给神最基本也是不能缺少的侍奉。从这个地方看呢，如果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是只是外面在做，里面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不是侍奉，那是工作。啊，对于工作和侍奉两个字的很微妙的分野呢，我想在用法上面，我大家可以体会。当然，很多时候工作应当是侍奉，可是什么时候侍奉变成工作呢？那就是心不在焉，我们的灵不在神的面前，虽然还做很多事情，不算数。所以这个观念，什么叫做侍奉 ？Latrio。侍奉就是敬拜，也可以做最难的，也就是这个最容易的，也是这个。只要你的心在神面前对的，那就是你在侍奉，你就在敬拜神。所以待会我们要到大礼拜去，到底我们有没有在敬拜，还是只是跟着在这唱歌，那看你的心如何，你是不是很谨守。所以有些老派的教会就是说，先进去大家安静，好好的在主面前调整关系。当然在这样的 Latrio 的光景里面一定会认罪，我真是亏欠你，过去昨天晚上弄得那么惨，晚才回来跟那些朋友们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无聊的话，所以我认罪啊。当然，所以我也奉劝各位礼拜六不要太晚睡觉啊，不然的话你礼拜天很多罪要认早一点睡觉啊，不要看那么多电视，看到半夜好看节目都是礼拜六，对不对？好看节目最好看就是礼拜六，所以礼拜六就不是啊，那我不看不晓得啊，啊，那你们那昨天很好看的，昨天竞选嘛，对不对 ？South Carolina 竞选是很好看，但是呢，我们做这些事情要知道，我们的灵永远活在神的面前，那是我们给神最好的侍奉。离开了这个是 secondary， 其他一切侍奉都是次要性的，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提出来的，这个侍奉，保罗说我用心灵侍奉，用他的灵在神的面前侍奉。这是一句很重要而且很了不起的话，那保罗是绝对诚实，那我们听这句话呢，心里有点被责备，但是我们应当效法，也用我们的灵来侍奉。好，下面呢就提到了用祷告的时候常常为你们不住地提到你们，他用心灵侍奉的神，而且这里的话呢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他不仅讲讲而已，他说神是我的见证，我真的在神的面前用灵来侍奉，而且为了你们的缘故祷告，常常恳求我的神啊，在祷告之间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你看保罗祷告也是我们祷告，对不对啊？求主给我们开路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不去说了。但是这句话里面的认真呢，提到几个事情。第一个提到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他当然想去罗马，一个人有他的这个 preference， 有他的喜好，或者说他的选择，如果我可以去的话，我去这个地方不去那里，这是可以的。但是神有没有开路，神有没有照着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给他一个亨通的道路，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但是这里讲平坦的道路啊，我很快的问大家，保罗最后有没有去罗马，有没有，是不是神答应他的祷告，是不是，是不是，刘佩你说
不知道，
不知道 OK， 凯贤你说保罗是不是他的祷告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祷告得了答应，
是，
那神都平坦，
不
平坦，不平坦，神那他祷告错了，或者照神的旨意我可以不平坦到罗马，是这样祷告吗？那为什么保罗就说平坦，而且到底是不是平坦，世宗说说看啊，希望得到平坦，世宗说说看是不是平坦 OK， 我们大家都觉得不平坦，对不对？因为照我们看是不平坦，对不对？ 我想保罗说哈哈我找不到罪了，因为那最平坦的道路什么有人陪他去的，罗马兵陪他去，如果没有罗马兵他会遇见什么事情，从该萨利亚出来就给人杀掉了，那几个人呢发了毒誓若不杀保罗不吃不喝，对不对，四十个人，结果他们吃喝没有不晓得，因为保罗关关了好多年，他们总不可能几年没有吃吧，那他们或者有些人绝食死掉了，但是这个誓言还在，所以保罗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人要杀他，那你说是不平坦，也平坦也不平坦，但当时是最平坦，那你说一直传坏怎么样，传坏了是不是平坦，不平坦啊，但保罗很平坦啊，昨夜我所侍奉的神向我显现怎么样，性命一个也不丢，他把全船都交给我了，你说平坦不平坦，保罗平坦不平坦，平坦的不得了，好像耶稣基督在船上睡着一样，同样那个稳定的力量带了整船的性命，你说保罗平坦不平坦，艾比点头了，你被我说服了他比较单纯，一心就说服了，很多人还不信，还不太佩服哈。我讲你们还不佩服，等到你经历像保罗一样经历说哎呀真是平坦，太平坦了，为什么，在主里面蛮有平安，为什么，他在基督里都是平安呀，
但他在祷告时候祷告主说要得到平坦道的时候，他的想象绝对不是像这样平坦的，
他可能没有想象，他不去想象，主啊求你给我平坦的道路就够了，怎么平坦神告诉我，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太多图画在心里面，怎么样才平坦，一定要怎么样才平坦，路费都给我预备好了，沿路有人接待对不对，这样才平坦嘛，是不是，最好割出来挂几条子欢迎保罗到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我想不需要所以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人啊。昨天我还看了一本书叫保罗他的生活 The Life of Apostle Paul， 不是讲保罗的生命，讲保罗的生活一步一步，当然生命生活英文里不翻了，是讲了很多关于他生活的事情，那你知道这些人读圣经好好读，你的确看见这些地方了不起，所以这些圣经很有趣的。好，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些给他这个事情，他写罗马书还没有实现嘛，对不对，我们以后看神真是带领他去罗马啊。那么他去干什么，这里说呢，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在安慰。这句话长了一点啊。那我们说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为什么要去罗马，这句话本身呢在第一章里面还不很明显，但是以后你看见保罗并不是说这个对，当然对罗马有特别负担，为什么有特别负担，罗马是什么，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京城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但是保罗呢以后告诉我们，他不仅要去罗马，还要经过罗马去西班牙，那个叫做西班牙呢，当时是罗马西面的地级，因为再过去就是海，出了那边海到哪里去，那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不晓得，所以西班牙，你知道西班牙无敌舰队出去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缘故，他们要往西面去探索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往南你知道有地方，往西不知道有没有地方，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当时的地理环境，保罗的心智是要传福音到地级，当然要去罗马，因为罗马保罗传福音策略，你注意到他不是去乡下传道，他不是不去乡下，但是他重点在大城，为什么，我想保罗有相当强烈的意识要把基督教变成普世的宗教，而不是犹太的宗教，他是犹太人，他太清楚，而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所发展的城市的策略跟今天一样，这个是罗马帝国留下来的一个世界遗产，就是往城市集中，慢慢的放弃一些以农立国的那种态度，因为为什么，因为城市代表人文的交流，学术性交流，思想的交流， 啊，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在农村里面发现，都是要有聚交汇啊，精英聚会，然后这个 stimulate each other。所以你知道，在当时大城里面都有很多学堂，以后我们读到以弗所，读到很多地方，保罗都去那些学堂里面讲论，因为什么？挑战人的思想。基督教不光是一个宗教的信仰，更是一个思想挑战。这件事情保罗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从他宣教的策略里面啊。最后附带说一下，在中国宣教的策略向来两条路，一个是平民，一个是基层福音啊，一个是 leadership 士大夫。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两条路，没有会轨，没有会籍，一个是戴德生走的路啊，一个呢是林乐之。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从英国来，两个都是英国来的，他们走路不一样。这些人呢，一个是走文化的路，就是说从思想界，从 leadership， 从精英开始。当然元朝的明朝的时候，这个利玛窦来了，耶稣会的教士也是走上层阶级。多米尼加 Dominican 走的是平民，这两条路线也是不一样。那么基督教也有这两条路线，现在呢这两条路线慢慢的合轨，尤其在中国，一方面注重基层的福音，一方面这许多到美国到欧洲其他地方留学而信主的人都要回去。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有责任 leadership， 你不能够光靠人多势众而成就什么事情，必须引导思想，必须领导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在思想上面倾向接纳顺服于基督的福音，不然的话没有什么前途，就是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前途。保罗是有非常深刻的想法的人，所以他要去罗马啊。那么做什么？从直接的来讲，他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地方啊，什么叫属灵的恩赐？你的领会是什么？从保罗自己的话，你理解什么？我为了这节圣经呢，想了很久，而且呢，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保罗所带领的教会。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所带领教会 ，OK， 哥林多教会圣灵恩赐这个名字呢，属灵恩赐呢，在哥林多书前后书里面提最多，对不对？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今天我们用灵恩两个字来讲。保罗所带领的教会有几个教会是有灵恩，有几个教会是没有灵恩的？你说说看。
应该都有。
应该都有。明显的哥林多教会有灵恩，对不对？而且很乱，是不是？以弗所教会有没有圣灵？有没有灵？有没有圣灵恩赐？有没有？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吗？还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使徒行传十九章特别提到保罗去的时候，那些已经受了施洗约翰的。不是自己啊，亚波罗的教导，他们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没有圣灵，没有接受圣灵，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为他们按手，他们受圣灵，其中十二个人说的方言，对不对？好，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有没有圣灵呢？从加拉太书信来说，他们从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所以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应当有。大部分的书信里面保罗都教导圣灵的工作，但是不是很清楚每个教会都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活动啊，明显的彰显 manifestation， 那倒不一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有没有？你可以去看，一个一个去看。帖撒罗尼迦教会，你每个字去看，每个教会去看。那罗马呢？罗马书里面保罗特别说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那我想可能保罗会去按手，因为按手不能摇按，对不对？我在这里替罗马教会按手不太合理，对不对？但是不应当单单指的是圣灵的彰显，保罗很可能去那边彰显，去那边所教导是圣灵的工作，而他必须自己去。但是呢，这里面很明显的罗马书这本书的确出于圣灵，而且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很明显保罗有这方面先知的恩赐，把真理讲得非常清楚，至少也是很完整的教导教师的恩赐。保罗有什么恩赐啊？你说 他是使徒对吗？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自己讲，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保罗有没有使徒恩赐？有。有没有先知恩赐？先知恩赐两部分，一个是预言将来事情，第二个是说明神心里要传递的话。所以保罗是个先知，他自己说他是先知。他是不是传福音的人？他是，他没有说自己有传福音的恩赐，只是说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是不是教师？是，他说我是做师傅的。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怎么知道他是牧师？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在你们中间牧养神的群羊。所以保罗的确是各方面的恩赐齐备的。但是这里所讲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很难说。有人说是指的，就是指的这个罗马书所讲福音，那这是很大的恩赐，他把这个福音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相信不止这个啊。当然我们到天上可以去问保罗，你在罗马干了什么事啊？那现在没办法知道。但是呢，你从解经的立场来讲，这句话应当包括不仅是真理的教导，也包括能力的传递跟彰显。保罗非常注重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大能，这里第二章第一章出现两次能力，慢慢会讲。当然呢，这些话底下说确实要做什么事情，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说使你们可以坚固，把你们建造在一个非常平稳重要而可靠的根基上面。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恩赐，光靠教导，光靠知识传递是危险而且不稳定的。光有圣灵的经历，没有真理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两方面必须要都有，圣经和圣灵啊， Holy Spirit, Holy Scripture。 有一次我在一个灵恩的聚会里面要讲这个题目， HS and HS， 大写的 HS 跟小写的 HS，Holy Scripture and Holy Spirit， 两方面必须平衡。而圣灵的工作是根据圣经所启示的路在其中教导我们。所以这是保罗对于罗马教会一个盼望，可以得的坚固。换句话说，他现在认为呢，罗马教会可能在真理上面还不够，在经历上面也不够，所以他要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呢，你不要说他太狂妄自大，但是我相信他认识他的同工，可能这个需要是亚波罗，不是亚基拉、百居拉向他发出来的，不晓得，没有讲，有可能他的同工在那儿。而且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问安问了那么多的人名字，都在罗马，他跟他们虽然不是他建立教会，跟这些人非常熟悉，所以他知道他们的情形。这里说什么呢？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个彼此信心啊，翻译的很不好，应该翻作共同的信仰。我说信心信德可以翻作信仰，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和罗马教会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在基督里共同的信仰，就可以同得安慰啊，我们不孤单，我们在一起彼此扶持，你的信心可以坚固我的信心，你的真理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你的经历可以使我作为借镜。这些事情是简单的说，笼统的说，一方面是坚固，一方面是安慰。所谓坚固就是个别的在神面前在基督里站住，安慰是彼此中间的安慰。所以保罗要把真理建造的完全，他必须让罗马教会知道他肚子里、他脑子里、他思想里面所有一切关于真理、关于福音的认识啊。我们不知道罗马教会的难处是什么，这是保罗书信中间唯有一个不提难处的教会，没有提到难处。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都是针对性的回答当地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相信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非常安定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当你读哥林多前后书，你会发现他在一个空档中间，那个时候他可能在哥林多住了几个月，所以他比较有时间思想整个的福音真理跟信息。你知道他不很乐意去哥林多，不得不去，去了以后结果不挺好，他们不听他，一次两次，最后他派提摩太去不能解决，又派提多去， 问题算是解决。所以保罗回去到格林多，也没有住在一个人叫德丢的，住在一个当地一个人比较有钱的人家里。但是呢，那个环境里面，他竟然可以安静下来写罗马书，很不容易的。其实保罗身上很多问题没有处理掉，没有解决，很多缠绕他的事情。但是他为了罗马教会，他心里有负担。他说可以同得安慰，他说同被建立啊，彼此的这个中心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上面。第十三节，弟兄们，我父愿意你们不知道啊，所以对小讲一下这个总结。所以从刚刚我们读那边的一个总结，看见保罗想去罗马，为什么？他有负担，分恩赐，目的呢使弟兄姊妹坚固。保罗很有礼貌，但是他知道他能够增加对教会有好处，所以这是保罗这封自荐信啊，自我介绍，他要去做什么，希望他们接纳。好，底下呢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 double negative， 就是我愿意你们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基督的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很早以前就想去，但是去不成，有各种拦阻啊。那么为什么拦阻？什么拦阻？而且他屡次定义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这里最大问题是说，得些果子，他指的是什么？保罗去罗马要得些果子是什么？很叫人困惑，因为保罗在后面说的，我不愿意在基督的名被传扬过的地方呢，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那这样他为什么要去罗马？明明不是他建立的。所以这里可能不是说他要去那边开一次福音大会，或者是带几个人信主，这个不是他最关切的。那这里的果子是什么？啊？那如果你说只传福音，还是可能更深一步。Fruitful 这个果子呢，就是说有成果。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指的他要得的一般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了解？因为在十二章里面，他特别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见罗马的教会可能只知道享受基督耶稣救恩，却不明白救恩的目的带给我们做门徒的观念。叫我们真正认真跟随主，可能他所要指的果子是指的这个根基不是他立的，可是他能够帮助罗马的弟兄姊妹们进入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叫他们对于救恩有更深的品质生命的改变。这些呢都是我们从宏观里面慢慢从整个比较中间从保罗话里面领会的。他说呢，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一视同仁，对什么人都觉得亏欠的感觉。保罗有一种亏欠的感觉，他对于传福音有一种亏欠的感觉，欠债的心情。所以呢，要尽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